三二一 ，Action！
大家好，这里是三联电子厂 Pro 第二期，我是代班 MC 腰花。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塔罗还有 MBTI 到底是黑科技还是奶头乐呢？这种赛博算命的方式到底跟大家的生活有多大的指引性相关呢？我的测试的性格是 INTJ。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之一水水，然后我是个 I 人 INFP 调停者，然后同时呢是个80后的尾巴。
我是95后的企鹅，然后我是 ENFP。
大家好，我是99年 ENFP 的小笑。
大家好，我是01年 INTP 的小浩。
你们说了一堆这种像密码一样的东西，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解释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轮廓和描述呢？
挨个解析一下，就是E和I的其实官方的指它的区别是，你是更可以从外界获取能量，还是更容易从内心获取能量。然后所以I的话肯定是内情，然后那个E是外情。第二个是N 和 S， 这个其实就是N 的话它可能更理想化一点，幻想一点，然后呢 S 可能更现实一点。 F 和 T 之间的区别，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F 的话可能是更感性一些的思维，然后 T 是更理性一些的思维。然后最后的是 G 和 P， 这个其实大家吵的也比较多，就基本上说 G 是更有条理一些，更计划性一些，然后 P 是更散漫更即兴一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的区别。
作为一个80后，我也觉得这16个字母如同密码一般，就我们只能分为爱人和艺人，就是内向性和外向性。太复杂的我也表示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记不住啊。
在座的各位都做过这个测试，但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是真的信他的。在座的5个人，
我不信。
我觉得信和不信它其实分阶段，就是它做测试不完完全是让你信服的，它更偏向于一种自我的探索和自我的审视。你在做这个题的过程里面，你会去思考那些问题，所以不是说它做出来的答案我就非常信它，或者我只信它此时此刻的答案。
那它对你的分型就是不准确了，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变了。
当然。
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科学在里面。这么听下来，
你做完这套数学题，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数学成绩是98分，但不代表你一个月之后还是可以98分。
那么这个指引性和它的功用在哪儿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剂，那不就是纯奶头乐吗？那都不用讨论。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科学和理性。大哥，你做这个测试是什么时候？
我做过好几次，我做过2-3次呢。
你知道吗？他刚刚的问题问出来就特别像 INT，就是这种样子，就是他像，就是我当时不是讲过那个例子嘛，就是一个 INTJ 的例子，就是他们会认为，他一般是更倾向于怀疑，他不会那么容易信服一个权威。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西，很多人可能乐观的去相信，那他可能会一开始就是先是从怀疑。然后先去怀疑，然后他渴望去相信，但是试过之后觉得还是要继续怀疑，这样一种情况。然后你刚才也说了嘛， T 可能是更理性一点的思维，所以他对事情也不会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东西所以就认为他一定是对的，他是一个偏这样子的性格。
你看啊，这个官方介绍啊， MBTI 的全称是 Myers-Briggs 类型指标，然后是一套人格测验，以荣格的心理类型为基础，在注意力方向、认识方式、判断方式和生活方式4个维度将人格划分为8个基本类型，每个维度上取一个类型排列组合，总共有16种人格。然后因为啊，它背后有所谓心理学的支持，所以听起来好像比纯粹的什么塔罗呀、星座呀这些完完全全的玄学好像稍微科学那么一点点。
我打断一下，心理学的这个科学层面上是不承认这个东西作为心理学来做分型的啊。然后呢，与此同时，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星球上有60亿人啊，用60亿人把它分型成32种吧，是吧？然后
16种
啊，16种
就16种
啊，
一共就16种是吧？就是 那就更可以这么说了，就是六十亿人分形成十六种，用互联网大厂的话说就是颗粒度太粗了，
听起来就非常的不科学。
是这个情况，因为我总是会在想，就是你连自己晚上吃什么东西都纠结得很困难，你怎么可能就通过100道题去决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个人是对他很存疑的，虽然我对他头头是道，但是其实我是很存疑的。对，
与此同时呢，就是我觉得人的大脑是一个欺骗性很强的东西，
嗯，
当你去做一个测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题以后，你就很容易的去向你理想中的那个回答去做一个表达，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回答就代表了你真正性格中的那部分，
嗯，
所以大脑有时候有一个这种代偿的这种感觉。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有一次，他当时可能是刚换新题的时候，我做完那个测试之后，他出现了一个字母是 S， 那是我最讨厌那个字母。然后呢，我就捋了一下，我觉得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就把题倒推了回去，我看看是哪些选项导致我测出来了是 S， 然后我就重新捋了那以下那几道题，我觉得应该是这几道题，然后我就重新想了一下，我应该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肯定不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改了选项，之后我就成功的变回了我的 ENF， 哎，很满意。
你为什么讨厌 S 呀？
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跟 N 就是很对立嘛，就是 N 的话，就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 A 说，就是，我会永远忘不了我心里的那个地方 ，S 人会问哪个地方。
这不就跟你相亲找对象一样吗？
对，
我找到自己心中那个理想型，就我把我自己像那个理想的人格去打造嘛。
对
吧？
嗯。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东西现在在社会上的应用现在是越来越广啊。
对。
然后，比如说像招聘啊，像一些征兵啊这种东西里边，好像经常会用到这个MBTI 的测试。然后呢，我知道企鹅之前有几个例子。可以分享的就可以让他具体说一下。
好的，那我就继续从这个 INTJ 开始讲。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 INTJ。
不是我吗？
对，前段时间是秋招嘛，然后秋招失败了，他就是前几面其实过得都还挺顺的，过了三面，最后他倒在了 HR 面。其实人很少会倒在 HR 面嘛，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他也是打听了一大圈，后来说是因为他最后临走的时候人家问他 MBTI 是什么，然后他说了 INTJ。然后回来之后，然后大概是 HR 认为 NTJ 对于一个基层员工来说，他是不利于管理的。他第一，他不服从权威；第二，他总是就是存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工作；第三，他对于就是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刻板上，或者说那些比较麻木的一些工作，他不太容易接受。他可能更喜欢去做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他不太利于基层员工的管理，所以他就是被 pass 了。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更好的人选嘛。总之，他当时是得到了这么一个理由，然后他当时还发了小红书，然后评论里面有相当多的人都在讲就是类似的事情嘛，然后就是还看到有的地方是说INFP 是不招的。 INFP 是为什么不招呢？是因为他的心理会比较脆弱，然后抗打击能力比较弱，然后抗压能力比较弱，所以就是容易被 pass 掉。对，水水已经开始哭了。然后还有呢是什么，
哎，我先打断一下，我一个 INTJ 我要说了，就是我的不服从只是在就是一些方面吧，如果说一个客户要求我去做一些事，我还是很服从的，就那种愿打愿挨，尽管我内心在质疑他，但我在行动上是非常的这个支持客户的合理建议的。
口嫌体正直
来解释这种行为呢？
对，就所以但是总是 HR 不听你解释吗？对，还有第三种说 ENFP 也不招，你看这个会议室基本上就被 pass 光了。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他
放个脸对不起
这叫小蝴蝶。他就会有这样一个，
我觉得 INFP 名声好是因为他们是 INFP 上网的人多。
其实有个小
自我表达欲强，
有个角度，就是比如说可能多几年前那个 MBTI 还不火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星座。你刚刚说最适合当 CEO 的是哪个座来着？啊，不，哪个
ENTJ？
对，那对，你几年前就是最适合当 CEO 的是狮子座
啊，对，
然后最好是上升太阳。
这两个东西是差不多
的，
这两个东西差不多。对，就是他们还会拟出来一些，就每一个人格他可能代表人物是哪些？那 ENTJ 有哪些代表人物？就比如说拿破仑这种人。对，
你刚才说白羊座是什么？
白羊座其实跟 ENTJ 是有一点像，他的判断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开朗，然后就是做事可能就是心血来潮这样子的。
越听越
人物谁吗？
ENFP 的代表人物是李白，INTP 的代表还有什么呢？还有普京和那个什么？
我的个天！
马斯克！
我的个天！
我这跟成就这么高的人相提并论合适吗？
我能不能理解为他就是这个 MBTI 测试的一个维度？如果他放大了来看，他有一点像一个社会规训，就是他会告诉你你这个人格更适合去往哪个岗位，或者是在这个公司更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岗位。
我觉得他不能决定我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想画画，他说我这辈子就不适合画画，
但他不能决定你，他可以作为公司的要求去决定你的命运，
他反倒是社会的人去决定我，而不是我决定自己，所以我否定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选一个 HR 用这 MBTI 去决定你职业前途的这样一个公司，不去也罢，真的。
对，听起来就不靠谱。
有道理，但秋招确实很难。
也许
我想知道，就是现在有多少大厂是用这个 MBTI 去测人的？
我觉得大厂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大厂 HR 的决定力度没有那么强，反倒可能一些小一点的公司吧。
对，尽管在前一段招聘的时候，我也在说这个 IE 之分，但是我考虑的其实就一个维度，就是你开朗或者不开朗。
嗯，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划分标准，我只是因为这个词现在比较有网感，比较流行，我就捎带脚蹭个梗。
他不是真的把它当成一种，
它只是个参考。
对，就比如说我表现出来一个很开朗，但我其实是个 I 人，但这其实就是无所谓的，他只是要那种性格而已。
在星座里边，可能这个分型要比 MBTI 还细一些哈。就比如说星盘、上升、月亮这些细致到。什么你的婚姻、恋爱、求偶、生子啊，所有的好像在你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给你规划出来的这种东西，相对于 MBTI 来说好像更玄学一点，听起来。
对，星座它有一种出生决定论，毕竟它的测量标准就一样，就是你出生的时间嘛。
对，
MBTI 好歹还能让你做几道题再决定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这些星座和生辰八字其实是差不多的呀。
对对对，中国这边生辰八字，外西方可能就是这样子。
小红书有一个，应该不是从小红书，就是有一个大的博主叫唐奇阳，他就是专门做星座分析的。每个月他都会出一个星座报告，就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在这个期间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星座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可能会对自己的想法和运气有一些改变，所以星座它给到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决定论，它不是一个出生决定论，而是你怎么说呢？就在信这个人的面前，我觉得某些时候它是一个引导，就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出口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透气的空间。
我知道咱们觉得没用的原因是因为咱们永远不会有那种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刻。
我有个问题，大家会相信自己的性格和就是从出生就带来的吗？还是说原生家庭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后天的更重要，先天有一部分，后天更重要。
如果说你真的去做过就是心理咨询，或者说心理看过心理医生的话，你所有的东西它基本上都可以在从心理学上，从你的原生家庭或者从哪些方面给你归因到的。对，
这不就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对，我觉得没有。对对对，这基本上就是
孟子和荀子跳出来打架。
对，让他俩先打一架，他俩打出个结果再说。对，而且包括我认为那些所谓的原生家庭都算是先天，因为是你无法选择的部分。
啊、
对，但是你自己成长的东西，我永远相信就是事在人为嘛。我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靠我自己。
啊，就是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就是靠着 MBTI 啊，或者星座啊，或者这种电子算命去生活，或者指引自己前进方向的呢？
我生活中倒是有朋友，他会用这个作为很可靠的社交话题，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这样的话题总会找到共鸣点。
是的，是的，是的。
对于我这种艺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社交小玩意儿，所以我聊的头头是道，但我不信。
就也会有人他用这些当做自己的标签，就会他会强调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然后在生活之中找自己的同类，确实会有这样的人。
嗯，
这就像认识的时候会下楼下抽根烟嘛，对吧？
嗯。
但是抽烟有害健康，对于就是不同的社交的人来说，对啊，就是用这种 I 什么 E 什么这种开头，好像听起来更平易近人一点吧，就是一个 大家能共同讨论的一个话题，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反倒容易在自己的社交名片上打上 I， 就是打上那个就 MBTI 这个烙印的人，往往是 I 人。为什么？其实对我这种 E 人来说，我想要了解一个人，我跟他开聊就可以了。但是对于 I 人，他是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他反倒给自己打上这样一个 tag 之后，那别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了，他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对，可以给他省到一些社交的麻烦，也许是。
但是你觉得 IE 分隔真的那么明显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IE 互换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和小肖你觉得像吗？
啊，倒是不像。
我们都是 ENFP 啊。
嗯，
他这么半天没有说过一句话。
主要是大家很容易把 I 变成作为一个借口，就是说我好像不太好意思跟你聊天，那我先说我是 I 人。它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话术，
自我刻板印象。
但实际上对 I 和 E 的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愿意跟人聊天，而在于是跟人聊天它是一种主动的，能够获取能量的，我从中获得快乐的东西，还是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待着我会更舒适。
那我觉得聊天分人啊。
我觉得
对啊，其实
对，就是要分人。
我是 E 人，但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很舒适，就比如说水水不愿意来四楼办公，我一个人在四楼办公办的天天
三楼多好啊。
嗯，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在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就会能感受到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所以然后你就会选择跟不跟他说我是 I 人或者我是 E 人。
对不起，我个人理解 ENFP 是有暴露癖的，我巴不得把 ENFP 四个字打在脑袋上。
但是我就不喜欢暴露，因为就是我还是比较有隐私感，你知道吧，我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什么样的人，这样你就对我进行了一个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你就会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嘛，对吧，然后我之后的行动可能在你的判断当中，所以我在对尤其是陌生人的时候，我特别忌讳把自己的一部分性格展示到别人面前。
我觉得这就是 IE 的一个区别。你看就是 E 人的话，他是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能量的，他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赶紧展示出来。但是 I 人的话，他是不会想要从别人身上获得什么能量，他反倒会有一种防御的心理，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给藏起来。这就是区别。
我有一点不认同，就虽然我也是 E， 但是我也是一开始在跟一个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也会有一部分想要隐藏的性格之类的，只有在完全很熟悉的人的时候，我才会把自己特意的那面展示出来，好像是这样。
你那个 ENFP 后面接的那个字母是什么？
记得是 T。
你看这就区别了、
啊、
为什么、
A 是它后面其实还接了两个字母，一个是 A 一个是 T。 A 是一个更不内耗的，更自信更不内耗的特质，然后 T 是一个就是你说的。
你此时此刻的表现就像一个神婆一样。
没有吧，这是我们的社交玩具，你知道吗，必须把它玩得很透。
你就差一个什么铃铛一个符咒，我来跟你说呀。
A 可能就是更主动性的一些，然后 T 可能就是你的这种情况。
那我会很好奇，就是大哥你觉得这种防御机制会在陌生人面前启动，那在就是这个东西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这什么发现，这肯定是上班之后发现的。当然上学也发现了，因为上学我的成长环境可能比较就复杂多变吧，因为我人生换了好几个城市，然后呢这些城市里边要面对不同的人嘛，要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形成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然后这种防御机制可能就让自己的性格不能那么轻易的展示给别人。当然可以简单的直白的说，就是被欺负大了，对吧，然后被欺负大了之后就是再见到别人的时候会本能的有一种戒备和防御的心。
但你思考过就是为什么你会把被欺负这件事归结到对外暴露这件事上吗？就是不是我对外暴露多了导致别人有机会来欺负我？
对啊，就是
是这样吗？
你的弱点暴露了吗、你被人了解了，那就意味着你就呈现出来能被人家抓住那个弱点的那一面了。对，当然这个弱点有方方面面啊，比如说你是一个离异家庭，或者你是一个有点胖的一个小孩，或者你是一个学习不好的人，这都是有可能存在校园霸凌的这种方方面面里。但是从一个我觉得心理上来说，每一个孩子可能多多少少在换一个环境之后都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防御的变化。
我就恰恰不一样，是在因为我身边的环境是忽视为多的，就是在忽视多了之后，我会想要让别人，哎，要陪我玩，然后所以会努力的不停的去把自己的东西往外暴露，然后希望他们看到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来陪我玩，所以就是形成另外一种状况。
但是你就是生活环境比较固定嘛，反正就这些人了呗。
也不是，也会有变化。
就是除了升学这种，
嗯，
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变化的
话。就我身边就是没有什么人嘛，就是没有什么人其实。
具体一点，就是说同学。
就我家里就没有什么人，我家里就没有人。上学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那个。为了交这些朋友，我需要很努力的大声的在教室中间说，那个就是我很希望能交一些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就一个很努力的社交小透明是吗？
嗯，
我能这么理解吗？
没有，
不是，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在我开始努力社交之前，我是一个小透明，就是很多人是很享受这种小透明的这种状态的，但我不是，我很希望有很多的朋友来陪我玩，希望过着就是大家都喜欢我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会很主动的说，我非常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就是对
我好像也挺颠沛流离的耶。就我读过四个小学，两个初中，然后一个高中，一个大学。然后我在台湾，然后跑到大陆，在广东，然后我在沈阳还待过一年，对吧？然后北京也各种也是天南地北的跑。就我这样，因为我面对的也是各种陌生的环境嘛，当然有时候也会不友好。然后我本身也是比较。不乐意主动接触他人的个性，所以我确实是会进行一些物理防御，就是携带一些防身的工具，当然那是限于中学啊。后来上大学就不再这么搞了。
我特别的喜欢陌生的环境，就是我毕业之后就是从沈阳，然后到上海，从上海飞北京，就是一路飞来飞去，就是其实换了很多城市嘛。我很享受的就是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重新做人的，然后重新交新的朋友的这种体验。
我也会很想探索一些新的环境，但是我感觉我为什么是一个 I 人，我是能从小时候找到一些原因，就是我受到的我父母的关注是很多的，然后其实我生活的环境也相对稳定，但我会很抗拒过多的关注。就比如说我妈妈可能会一直去盯我的学习啊，或者是盯我最近在干什么呀，我就会觉得我本来在干这件事情，你一说我就不想干了。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太多次之后，我就发现我在长大之后再去跟别人接触，如果他老是在问我，老是在关注我，我就会有点害怕，我就会有点往后退。但我又知道他并不是恶意，或者是真的想控制你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在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非常明显。
但其实都是这样的，是人之常情吧，算是。
就有些
包括我也是，我也不喜欢。
有些人喜欢保持恰当的距离感，然后有些人就会他的距离感会更小，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他很黏。
就是大家在这种做这些测试的时候吧，不论是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出生地点出卖给网站，还是把自己的一些行为判断出卖给 MBTI 测试。像这种东西，你们对一个电子生成的结论报告满意的吗？觉得是符合自己人设的这个设定的吗？
我首先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我看这些报告 MBTI 也好，星座也好，各种也好，里面的片汤话特别多。你把里面的主语换掉，你会发现套到别人好像也一样。
那你先说说，就是跟你是哪方面有冲突？你具象一下。
特别特别明显，比如说我那个是，等我打开啊，永远记不住。调停者，尽管调停者看起来很安静或谦虚，但他们内心生活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谁不是这样？只要你
也不一定哦。
也不一定，你看我看起来
就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吧。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调停者开始了解到，真爱不会神奇的自然发生，它需要妥协、理解和做大量工作。啊，谁谈恋爱不是这样？
我不接受。
我不是啊，
不是吗？好吧。
你很快就发现他适合你，只有你一个人。
是，很容易把你这一类人归成所有人。
对，我觉得
这也是 INFP 的一个特点。
好吧。因为我觉得很，大家谈恋爱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各种轰轰烈烈，然后你年纪大一点了就会，是的，爱情就是需要妥协和生活和另一半等等的，就是真爱不会自然发生，它需要妥协。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需要妥协了之后就不叫爱情了、
啊、对，顶多
叫亲情了是吗？
一段关系
就是大家生活搭子了，就
对,
对，嗯，就不是那种干柴烈火激情四射，那个、
嗯、
那个叫爱情。
我也是也
啊，今天被激活
没有，是是
你，
你
可以继续说你在这个上面、
嗯、
对，然后比如说、嗯、然后比如说说星座天秤，天秤的一个重点不就是选择恐惧症吗？就三个天秤去吃饭，饿死在路边嘛，不知道吃哪家。但我完全不是一个选择恐惧症。
那你没有具象化呀，你要看上升啊。
你的上升星座是什么呀？
你要看上升啊。
记不住，记不住，完全记不住。
所以你对这个领域研究不够深入。
就我、就是、
研究会发现，我之前也是非常的怀疑，就研究研究还不想再研究了。
就我好像，我确实，我好像是一个主观上特别不愿意被别人
操控，
对，被别人定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我自己说了算、嗯、就是无论你怎么说你怎么描述我，要么是不完整的，要么是一种引导，所以我不相信，一直是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在不停的去做心理测试的原因，他 一边想要用很低的成本去了解自己，一边又觉得、嗯、这个还不完整，对，他不是完全的我，他不停的在做心理。
企鹅一直说我是个怀疑主义者，就是说我会怀疑他里面说的每一句话。但你所有的这种 MBTI 或者星座这种话看上去都是好像也
模棱两可，
似乎又没那么对的时候、
嗯、
你就会感觉这个东西规定你在定义你还是在引导你。
说回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星座运势，应该就是因为我的前司嘛是一个经常要做产品，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常去看这个东西，每周基本上都会看星运。然后我就连续观察了一年之后，然后看到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话，它都是非常平均的一些话术，念一下。第一，可能大家听过，你在问的事情可能会有好的结局，但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别担心，现在的困难是为了未来更多的收益。你去品这句话
多么偏袒。
然后第二句话，单身的朋友可以在这周多出去走一走，你的桃花会在这周出现，一旦你碰到了合适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粉钻什么这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是吧？
他每周都会跟我说，你在这周工作上可能会遇到新的机会，也会遇到新的挑战。
这不每周都会吗？
就是、因为你的领导每周都会给你安排一条新的工作呀，他要解释的话、啊、每一个工作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呀。
如果你本周没有新的挑战的话，你就会觉得、
哦、但这种太低级了。
嗯，真的
这种确实太低级了，就是现在的星座和 MBTI 会给你更高一些的这种引导和方向吧，我觉得啊。
但其实挺常出现的，我可以找一下、
嗯、看大家怎么用了，就是用这种话大家会轻松一点嘛，不然领导直接跟你说这些他多不好意思。
其实说白了就是话术，真的就是话术，
就是话术。你说会更轻松，其实也我不会啊，我他该对对他根本跟我说这个我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就在录这期播客之前我还查了一下 MBTI 的一个由来、
嗯、
其实是一对母子根据荣格测试去做的，看似基于科学理论上的一个变形，但是我觉得，还是我最开始说的那句话，地球上60亿人，你分成16个类型，颗粒度真的太粗了。嗯，
更何况之前流行的还有9型人格。
嗯，啊、嗯对，
九型人格，然后再往前什么什么粘液体质，那什么
啊，四粘液胆汁血、
啊。
嗯，人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生物，可以说是就是像小韩说的，你今天可能这样明天可能那样。但是他会把这个题做的像是给你做出了一种性格分型的判断，然而这种题呢大概每一题也就是3个选择，但是你会不会有第4个选择。
我印象有很深的一些话，比如说你认为哲学的思考是没意义的，这句话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就是它其实它有很大的漏洞在，比如说我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但是我会去做哲学的思考，那请问我该选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就是我是因为他无意义才喜欢他呀。我只能猜测，我选同意，我选那个不同意的话，我就是偏向 N 人；如果我选同意的话，就是偏向 S 人。所以我会选不同意。
你都不是，就哲学有没有意义了？人生本身都没有意义，
对
吧？
会想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其实它很难让你选。
嗯，
对，包括你会更喜欢用理性去做决定，而不是用感性。其实它还有两个疑问在，像比如说我会用理性做决定，但是我更喜欢用感性做决定，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分支。你要去选一个你想要的选项，其实你在选的是你更想要的那个结果的选项，你不是在选你真正的选项。
面对工作当然要理性，面对爱情就是你感性一点。
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讨论到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奶头乐的方向了？
没错。
但是还好，哎，我会比较偏向于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用它之后会把自己从一个我变成一个他，就我先把自己归类为一个他，去看他和这个世界要求的东西有什么区别，然后再去看他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
开始了
世界对我的要求一文不值，
开始了本我与超我的讨论。
对对啊，这不就是那本我和超我之间它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你需要别人去给你造一个超我，然后你拿本我来跟他打架吗？
不一定需要打架，因为我有很多个我呀，不可能每一个时候，怎么说呢，现在我觉得在长大的过程中，
所以你就沉浸在这个游戏当中，对吧？
是呀，
啊，
也说明你对
你自己，但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自己是人生的 NPC 啊，就我只是一个 NPC， 我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一遭而已。
但这很内耗啊，你不觉得吗？
啊，
自己跟自己打架，
对，你就天天在这里质疑自己，
我觉得是自己
或者不是质疑
自
己，
对
自身
缺乏一个很强烈的认知。就像我的话，我非常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别人跟说我什么，就是只是他在说，我听听，我当乐子，当成我的社交玩具，对。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非常的清楚和自信和坚定。
但是就是我是会，比如说我本来在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的测试是 INFP， 后来去年的时候又重新测，包括刚才又重新测了一遍，然后都是 ENFP。比如说我会看到，比如说 ENFP 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可能会按照他的那个解说，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符合他的地方，我会想要往那个方向走，我会觉得啊，这样的人格是我很喜欢的性格的，然后我会把它当成一个
参照物，
对，参照了，有点像参照了。
参照物，
你说话像毛毛一样，闪电。没事，那个，我理解你这个意思，这个其实可行，因为他，在什么地方，就很多人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会拿这样的一些性格出来，然后去参考这个写自己想要的那种人物嘛，其实是有这种道理在的，对。那我是觉得，如果他处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清楚，我更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只要自己去努力就好，我可以跳过测试的这一步，但是他存在也 OK 了。
但是你玩的不是很开心吗？
嗯，
你不是乐在其中吗？
对啊，就是很好玩。
你不是自己在给自己？
我才是真的把它当玩具的人。
就一个神婆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哎，就天天给别人打一脚。
对
对，
啊，
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给别人讲的头头是道，我可以跟人家聊玄学聊到凌晨两点，但
转头自
己
就不信。
我自己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决定，
啊，
这样子。
所以说你还是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们能量还是足。
嗯，
你像我去看这个，我就觉得累啊，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看他呀？我干点打把游戏不好吗？
其实你还没做过那个衍生测试，衍生测试还有什么 NS， 就是反正就是荣格的一些衍生的数值，那非常的麻烦。
感觉就是累
不累，啊，那我都研究过。
对啊，就是我觉得对我是一种内耗啊，就一个消耗，一个精神上的巨大的折磨。
你不觉得自我探索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吗？就是去看一看自己是最近的有什么变化。
其实你没明白，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认可，就做这个东西是一种自我探索。
对，
对，
对，我们的自我探索可能不在于这样的
外在的东西。
对，
那你们看书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不是，我不觉得我对自己的认知存在偏差。或者说我不觉得我自己需要探索我自己，
我也是，
该是啥样就是啥样。
对，
我探索自己未知的可能，我可能会探索世界的未知，但我不会探索自己的未知，因为自己能到时候能做出什么个表现，
我可以说一句话，就是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对，就但很多，
但是我对自己不是很满意的，
这是我们俩区别。
我对自己是很不满意的，就是很多事情上，包括一些 决策上的优柔寡断啊，
嗯，
包括一些做事情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都是我会事后进行一些思考的，但我未必会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改呢？
嗯，
对，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水到渠成，事情发生到这个阶段，我就顺其自然的往下走了。嗯，
我是那种我做错了事情，然后我自己也会不会苛责自己，我不会觉得是我自己的性格上出了问题，只是这件事情不对，让我下次不这么做就可以了。所以我这个东西非常的通，非常的通，所以非常的通，我就不需要去额外的消耗正能量了。
嗯，
但是我理解小韩的那个观点和想法的，就是说，你对自己是有不同希望尝试的这种角度的，你就是希望让自己迸发出不同的能量这种感觉的。
嗯，我会觉得我跟每一群人相处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你可能，
但我知道我自己待着的时候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我自己还是自洽的。
对，但你最后会乐在其中，这就是一个不消耗的事儿。
对
对，就像我看这些东西，我会消耗啊，我就觉得嗯。
我是不消耗，我还挺喜欢看的，但就是没必要。对，
对，确实，你只要你乐在其中，就不是消耗。
对，
嗯，
对，就你把你自己的业余时间放在研究这个上面，但是你又不去信它，对吧？就纯当一个电子宠物在那儿养。
社交工具，小韩说它是工具，对我来说就是社交工具。嗯，
哦，
嗯，那我们就可以导到下一个话题了。那你们对于以这种收费形式存在的类似于塔罗呀，包括一些网上的心理测试 APP 啊，电子播放软件，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大部分是骗钱，注意我说的是大部分。
嗯，我是觉得他只要不收我钱呢，我就觉得他挺好玩的，他只要收我一分钱，我立刻就开始骂他。
但是说实话，因为刚才我又紧急又重新做了一遍那个 MBTI 测试，
不才共十分钟吗？
没有，
这不九十题吗？
题好像有点少，
99题嘛。
反正就是做完之后，他只出了我觉得还挺简短的一个解释，然后他说更多的有17页的解释的那个内容是只要29块钱，只要29块钱就可以看。
29块钱，你知道能买多少东西吗？
你是不是点了百度推广的一个？
不是，就在他那个16人格的那个网站里头。
这种就特别像，比如说我搞了一个修图软件，哎呀，特别好，特别棒，然后我要把它导出来，请你付9.9块开会员。
这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应该的呀，你为软件付费是应该的呀。
但问题是这个测试我不信，所以我不想给他钱。
那可以啊，但是修图软件你如果觉得修得好，你会付这9.9啊。
那对。
对，那同理可证，就是人家觉得你分析的对也会付这29.9。
然后我觉得他不对，我就不想付。我觉得他不对，我就不想付。确实这样。
有这个闲钱就随便买喽，就跟那个玩手游充钱一样嘛。
那你买了吗？
还没。
但如果小乔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买。
不是这个，我觉得30块钱也不至于吧？这有钱没钱的，你是什么座啊？
啊，我是摩羯座，但是我们土象星座是有点就是在钱上面
抠。
我也是摩羯。
你看我们俩是不是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一个抠，一个不抠。
倒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摩羯比较那叫什么执着，比较认真较真儿，
很好笑。你别看我去报 MBTI， 人家招聘不爱要我 ENFP， 我要说我是摩羯座，很多公司抢着要我。
那也要看你上升哦。
对不起，上升又是白羊。
对，有没有 HR 就现场给你盘星盘的那种？
我之前面试过一个占星公司，我就不暴露他的名字了，大家就也挺熟的。然后就是他到中面的时候，真的就是问了我的星盘。
你可以说呀。
对，我就讲了，然后他们算了算了之后说非常适合工作，然后发 offer 了。那虽然没接啊，但是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一个做产品的，你自己都不信，就比如说我，
你看同样都是一个我，完全都是一个我，其实那边 MBTI 不要我，这边信星座的要我，这是
就证明他们的 HR
就
方向不一样，
对，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反正我第一份工作吧，我的老板就问了我是什么星座，我说我是天蝎座的，然后那个老板就说，
我现在在笑的是天蝎座和 INTJ 放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太
变态是吗？那有没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前半我打一比方啊，就是预测了你的前半生前十五年都预测对了，然后说后十五年让你付个二三十，你付不付？
有点太远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措施能决定我三十年
的
事儿吗？
真
的
会有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姐姐，就是她是刚分手就去一个就去庙里拜佛，然后在门口呢就摆地摊给她算命，就说你就拦下她说要给你算一算，她就先听了两句，说你肯定最近有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呀什么的，就先随便说了两句，然后他当时那个情绪就上来了，说啊真的，我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立刻就坐下开始跟他聊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付了钱，然后大概把他前前后后的都讲了一遍，那他真的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对。
你是哪里人？你家那里会很有算命文化吗？
我是湖南人，其实还好。
哦，
有是有，可能每个地方都有。
我以为你也是闽南那边如此的
不要把我们搞得这么迷信。
我说啊，就是每一个敢去支摊算卦的人，他首先都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人。
对，
对，
他能从你的行为习惯里去判断你最近，哎，比如说你眉头紧锁呀，然后他会说你印堂发黑，如果说你身上有点什么小伤疤呀，他说你最近有血光之灾啊。
你想线上算命你找不着他，线下算命你要是说几句不太懂那不太好的东西，人家把你摊子就砸了。
都是分
他非要非常谨慎，
都是分析大师。
对
对，其实他说的话也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的嘛，就是五十让你感觉是对的，五十让你感觉是不对的，然后此时此刻呢他根据你的反应再去下一个他判断6%-70%的结论，于是乎你就顺着他这个结论一直开始，
还得是你们天蝎 NTJ 啊。
就发现没有，其实很多算命大师都是 PUA 大师。
对，就开始互诉衷肠嘛，就是为什么叫 PUA？ 现在 PUA 好像被大家就是泛化到就是什么职场各种都要用嘛，但是其实最早这个词的诞生就是 pick up artist， 就是搭讪艺术，对吧？其实只是为了用来搭讪用的啊。它不是一种就是轻压或者给你造成某种这种心理学上的这种压力或者引导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他通过和你的聊天不断的把你引导到他的那个思维模式里边，让你成为他的从属或者成为他的信徒粉丝种种这种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算命的这方面来说啊，就是所有的算命都像在一个巨大的 PUA 体系，然后通过这一套话术来引导你去进行一个信或者说是付费这种行为。
我同意。
你们试过线上跟真人算命吗？
我试过塔罗，
我朋友是做这个的。
什么感受呢？
我上次算塔罗，我不是赌球。不是赌球狗啊，不是赌狗那个，但是我上次算塔罗就是算我主队当时会不会赢啊，就是单纯的就是为了想看看他那个
准不准
的赢。事实上他赢了，而且算对了，但是我依然不信，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无非就是碰巧而已了。然后第二次
那你是赌之前，你是下注之前算？
我不下注。
猜一
猜，人家都说不是赌，人家都说
不
赌，
纯付费，只是猜一猜。
不付费的。
哦，
不付
费的，
朋友做的。
哦，
然后他就为了让我信嘛，他就为了让我信，然后又去猜了一下，猜了个比分，好像也猜对了，但我还是不信。
为什么？
我插一句话，那您这位朋友发家致富了吗？
没有啊。
那如果能算这么准的话，
我怎么觉得你是嘴硬呢？
他确实没有啊，就是一个投行里工作的小职员，然后业余抽抽塔罗。
我这个也其实也是。
他没有一个，就是这不算他的一个营生的，只能算他一个爱好，对吧？但是你要说你这赛季38场比赛。你常常都能弄对，那我肯定信了。
我也信啊，这样
我毫无疑问我信了，真的。
因为两次或者说我偶尔算，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编出一个理由来， 我的能量不足了，我不足以支撑下一场算命。我去，你们这是吧？蒙对两场不敢弄了是吧？
他们是有这样子的。2023年的年初我就算过一次塔罗，然后他说建议是三个月以内不要再算了。然后你最好是半年算一次，因为可能是因为两次结果会大有不同嘛。只算这一次，你就信这一次就好了。
Okay 的，
这是一个方式。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在算命方面就是天机不可泄露，
天眼已开今日。
是这样，是在这个道家的学说里边，好像说是就是算命之人注定五弊三缺嘛，就是你什么无后啊什么这种感觉的这种。但是你如果就是穷追不舍的问一个算命的你的人生的一些问题，他就会说我已经说了太多了，就跟这个塔罗上的这个话术是一样的，我的能量没有了啊，
再跟你说我要折寿了。
对，所以这些就是归了包堆儿。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四种东西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对，
将一个巨大的就是你人生的一些选择引入到一个巨大的POA 的大的命题里，一个题库里面，然后让你从中去寻找答案，对吧？因为这东西也不是人人都信的嘛，至少是我觉得50-50的比例是有的吧，50信50不信，这个就跟他的让你做出选择的概率也是差不多的。
但这些体系越来越丰富的话，我在想以后会不会就是慢慢的大家现在的一些美好的希望，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有后，我是不是一定要结婚，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个自己去思考自己需求的一个渠道。所以
这是需要靠求神问
卜。我也想
说，
如果这样的事情都需要用别人来帮自己决定的话，那这个人活着这一生真的太没有意义了。
但有这些 PUA 体系，它就会让你更加确定，我就是不要啊。
我没有他也很确定，我要和不要。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当你说他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要有结婚，我就是不要有后代，然后他说去算命了，然后人家给他一个结果是不要，因为他自己首先他不要，然后别人只给了他一个台阶，
别人只是对是个台阶，然后也是一个助推吧，就等于说他借口。
就如果你是一个想清楚，就是我这辈子我不结婚啊，我这辈子我不要孩子或者怎么其他的，你想很清楚的话，你是不用去算这些的。
举个相反例子，如果说你自己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小孩，然后你去算了命，然后人家说你千万不能要小孩，那你还就不会是一个非常相信他，
你还是会要的呀。
对，
继续。
但我不得不说，这个体系它既然它出现了且有一定权威之后，它能帮一些不那么主流的想法做一些背书啊，
做判断。对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没法去干涉每个人的选择。
对，
就是很多人的判断依据，
对，
是基于这种 POA 体系下的这种依据。
我能想象到你说的这个例子有用的一个应用点，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非要让他结婚，然后就是他去算了一卦，然后这个人说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全家都会有血光之灾，他们家就可能不逼他了。对，我能想象到一个应用是
这
样的。
这个算命结果听起来是算命先生被逼的。
我也感觉，但是他如果他真这么干了就是还是有用的。
就是我用某种特殊性证明我是一个可以特殊的人。
对，
反正真的就是，
但你这种是要遭报应的，在算命学你要遭雷劈的，因为你杜撰了一段破坏人家姻缘的故事。你要是在这个体系里边再伤言伤再命言命，对吧？你只要接受了这套化学体系，你就无条件的相信它，对吧？你要半信半疑嘛，你就可以说不信，这里边没有中间地带，我觉得就是黑与白。就不灰色。然后你要是觉得实在没谱，你靠它去做一个选择，这种其实就跟扔硬币的两面是一样的。
但是会有一种话术，就是比如说算命他说你可能之后会有遇到一个什么坎儿，然后呢但是你后来没有再遇到这个事儿，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因为你就是提前知道了，所以你避开了，所以没有遇到。也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啊，就
这事儿不是应该说我问你该收钱了吗？这个坎儿我帮你平了。
对
对，
应该是这样。
对吧？
对
吧？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研究没研究什么荣格呀，什么弗洛伊德呀，这种 人。
我觉得荣格这两年真是爆火，
就是
因为经常他们出那种就是心理测试都是以荣格为那个啥的，包括那个网易出的 H5 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以荣格为什么各种指导思想之类的。
就因为荣格比较乐观吗？
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心理学这个领域，但是我之前受过一次打击，是有直接有一个朋友跟我断交，就他觉得他很讨厌我，他觉得说你没有办法跟我共情，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找一些出口嘛，就想说哎，我是为什么不能共情呢？但是我大概能知道，就是弗洛伊德他会从一些原生家庭啊，包括你的成长历史呀，去告诉你原因，然后你去看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他在大家的评价来看，他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教你找到原因，但不会告诉你出路，然后有可能你会困在这个体系里面。然后我当时看了一本比较网红的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它就是一个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阿德勒心理学，它和荣格的体系有共同之处吧，算是一个分支。然后阿德勒心理学它就会去告诉你说比如说你这么想不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希望你自己这么想，然后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希望，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去想。这就是你的出口。然后我觉得就是 MBTI 它可能有一些地方和它有点相似，就是它告诉你原因，你是这个这个这个，然后也告诉你还有别的可能，就你可以从别的可能里面去找到一个出口。你觉得就是这个是跟心理学层面相关的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这个解读合理，至少它是合理的，我觉得就是它能说得通。对吧，就是你改变自身的预期和这种阈值嘛，然后把自己调整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心理预期的这个方向，你心理预期可以调的嘛，对吧，你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梳理，
让自己的频道适应世界的频道。
每次跟朋友吵架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把它往后降一级就可以了，在我的朋友评级里面你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期待了。
我之前觉得这可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就大哭，就像失恋一样大哭三天，然后后来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完全不能跟我共情，这是一种指控。
对
对，就是怎么可能跟你完全共情呢，本来就不可能跟你完全共情。
就在他指责
他的那个完全的意思应该是你1%都没有。
对，
是，但我觉得我10%，
在他指责你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顾虑到你的心情，就说明在那一至少在那一瞬间，他也完全没有跟你共情，所以在那一瞬间你们的联系是切断的，所以他也不在乎你，你就把他往后降级就可以了。我是这么想的。
对对
对，共情这个东西是需要相互的。什么叫共情呢？
对啊，
它有一个共字嘛，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事情。
何况我跟你共情了之后，也许觉得你更不怎么样了。
我觉得共情本来也是一种偶然吧，就是包括赛博算命这个东西，它也是你在某一个瞬间刚好觉得，就是赛博这个算命的这个点跟你当时是契合的。
但因为就是以前算命真的很麻烦，对吧，这个满街城管都会抓算命老师啊，然后当时互联网也没那么发达，就不像现在这种算命这种机制这种条件，然后变得越来越方便和便捷，手机可以算，然后网页可以算，然后哪都可以算，然后即此还会产生很多这种新型的这种诈骗啊，这种案件嘛，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其实这种就是不论是星座还有这种人格测试还有过往的这个算就是求神问佛的求神问卜的这种算命，它其实都有一个相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在心理上去引导你，只不过就是说现代的 MBTI 可能更科学一点，因为它有一定的心理学的理论支撑，对吧，但是并不能改变它，还是在意图篡改你的一些人生决定的事实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看看，就是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自己的一套自己的体系，
就像我把它做成了自己的社交工具一样。
就像用社交工具也
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就是 他对于世界的认知不完善，他对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判断也不准确，你不知道这种判断会对他的未来造成什么影响。然后就可以啊说一说这个在啊水水遥远的闽南的故乡啊流行的这种啊民间的心理暗示节目啊，作为这个
那太不算命。
首先台湾真的很多很多算命节目，因为200多个电视台呢，你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剧可以放吧，然后就各种算命，然后各种你打电话 call in 进去，就你跟他说你的情况，一些基本情况，然后他就现场给你各种卜卦呀什么什么的，就如你们想象的那个场景一样，可能是一个人穿的道袍，然后左手一个铃铛，右手一个符咒，money money home，就是那种感觉有的。然后这算线上吧，算线上。对，那线下的呢就是各种宫庙，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俗信仰特别浓厚的地方，基本你可以认为佛道两个体系已经混杂在一起了。有那种宫庙的门口的算命的，他自己摆摊，然后也有那种你去庙里面去，我们叫
至交，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般都用方言说，就是
至交是什么东西，
就那个一个两个
抽签啊，
抽签，然后摇那个，对，摇那个签筒
啊，
然后它不是有一个那个两个半月形的木头吗，一正一反的那个，
哦，
要念念有词，然后往地下一放，
对，
就那个叫普通话叫蕉，我们一般叫杯。
哎，老姓自己没事还扔一箱
啊？是吗？真的，就是那个杯嘛。然后要有流程啊，就是你肯定手上要有香，然后先拜天，然后再拜主神。主神之后是他两旁的，就是副神，都拜完一轮之后，按顺序拜完之后，你上香，你要心中默念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生辰八字是什么，然后你想问神明什么事情，然后问完之后不要立刻做反应，因为人家也是要思考时间的，你等个大概5分钟吧，
拟人化了
啊，对，等个5分钟，然后你就先拿那两块木头问我这么做行不行，扔一次，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一正一反就代表 OK 通过，你这么说没有错，你这么问没有错，你这个方向没有错，那就是 OK。那如果说两个正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明说你再考虑一下，这是两个正。两个反的话呢，
就是别了。
对，就是别了，不要，不可以。就是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连扔3次，如果都是一正一反的话，match， 这个是直交的流程。那如果你要求签的话，就更复杂。
那这要是在北方，在北京的话，应该排队很久啊，应该。
不，那这个东西跟你扔钢镚是一样的。
对，主要是你在庙里的话，那一组蕉是受过赐福的，是比较合适的。就是你在没有那一套蕉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扔钢镚、
哎。那你直接就说一说你是怎么相信的？如果我觉得光扔的话，并不能打动我。
我也是不信，虽然我们小时候就我妈跟我说的，就是我的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听他复述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是哎呀算了还是不信。
单纯的去讲这个信和不信其实很难讲，也没有一个科学数据或者没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去研究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它是一种仪式吗？它是
民俗，它是仪式，
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像我们东北我们那边满族会有那个萨满文化，就咱们常说的跳大神，就是一种就是仪式嘛。我们那儿人其实完全没有他们那种虔诚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觉得出这件事情应该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一种仪式感。
这倒无所谓啊，就是但是我挺信的，因为萨满教不要崇尚自然。
确实
萨满是一个自然教，他讲的是金木水火土这种东西
这你又信了？
我不是信他的判断，我是信他作为一个就是这种仪式感的一个东西的存在，它是跟自然的这种元素是息息相关的。
它不是让你尊崇某一个神明，
对，它是信的就是自然的这种元素吧。就你玩那些像是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它会给你就是萨满，其实在世界史的古代的这个宗教体系里， 它是出现的早于佛教啊，早于这种
早于现在的这些宗教的。
是的，因为它最早的东西是没有具象化的一个呈现的，它只是这种自然界有什么我就信什么。 然后多限于游牧民族，
从自然的解释而来。
但你要说，对，你要说是他扔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东北叫什么，就羊脖子上那个羊脊椎，
羊拐子
啊。对对对对，萨满是要扔那个的，他要算问事情的时候是要扔那个东西啊。但是啊，萨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出马仙儿。这就是另一个这个华语体系的东西啊。对，但是也是幸于他们东北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人在越缺乏判断依据和理论支撑的时候就越要求助于这样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有概率上是有一定可能帮助你成功的做一些判断的。当你这个判断成功了之后，这概率合上了之后，
你就会
成为他忠实的信徒和粉丝。
对，
其实咱们一直也没太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用过一些什么样的软件，
就是
测测。
对，测测这种，它里面有什么星盘、五行、八卦，挺全的嘛。下载之后就是在里面可以玩一天，就是各种数据很多，可以看一看。
它哪个占卜体系的都有。
对。
生辰八字
什么紫微宫什么那些东西，
哦，对对对，
生辰八字都有。
哦，但是它不是一个，它不同的这个体系里面有不同的老师，还是怎么样？
它免费的部分就只给你看这些数值，所以就是你就等于说只看看，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那种很公式化的解释吧。
那涉及到人工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电子筛选。
我还没有用过他的人工，但是他有 AI。
又一要付费你就停了，
对对，我就是这种人。对，他有一个 AI，
、
就是每天可以免费问那个 AI 两个问题，就是有这个功能。我有个朋友他总问，他每次问的都不对，都不准，但是那个什么他还是坚持在问。
就是连算命 AI 现在都出来了，对吧？
挺神奇的。
对吧，就是我用一个这个大模型机器人去算你的命运走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人说的还靠谱点儿，说白了。
但确实是这样，我朋友就是每次坚持问他就没有对过一次。
我有一个就是以前的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朋友，他当年做的是一个婚恋网站嘛，然后呢他就给那些婚恋网站拿程序编那些机器人啊，那些机器人就开始回答这个文化层次不高的那些征婚者的这基本的问题，然后就赚了不少钱啊。就过去吧，人们是有宗教信仰作为他们这些心理的疏解心理的这些问题的出口的，不论是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还是道教，就是神明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解答你的不同时期的心理上的疑惑嘛，对吧？就像我们所有人在赛博算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都是寻找一个自己的心理的支撑和心理的安慰，然后去坚定自己选。Thank you.